各位竹北胜利堂的家人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虽然在疫情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在洪水中坐着为王。感谢神的恩典，他赐给我们先进的科技，让我们可以借着网路，在网路上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起来敬拜他，侍奉他，荣耀他。我也感谢牧师跟师母还有教会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再次的到家人的当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想在过去这十几天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就像以赛亚先知在第六十章里面所讲的这段经文，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个时候，我想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在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实？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疫情？但圣经里面应许我们，耶和华却要显现照亮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显现的光辉。各位家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停下忙碌的脚步，来思想一下人生的意义，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永恒的价值。圣经里面也应许我们，也就是刚才我敬拜团在赞美的时候也用到这段经文，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名，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名，转离我们的恶行，上帝必从天上垂听，能够宽恕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大地。我想这个时候该是我们台湾的子民静下我们的心，转回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求神医治我们这块大地，不仅仅是医治我们的身体，更是医治我们的灵魂。我今天所用的这个题目，一个失败的成功者，有点吊诡啊。既然这个人是成功，那为什么又会失败呢？那就要看你怎么看了。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什么叫成功？是让人能够看得到，人能够用物质的条件来评定的。比如说这个人很有钱，比如说这个人很有学问，又比如说这个人很会享受，这都可以界定这个人是不是成功。学生那么辛苦读书，头悬梁锥刺股，挑灯夜战闻鸡起舞，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书读好了，你认为可以带来功成名就。但是现在应该我们要想一个问题，是说人在这世界上所追求的，人在这世界上所经营的，到底是在人的面前算数，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如果说您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基督耶稣有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财主啊，如果说从人的角度来看，成功，有钱，钱多到什么呢？他的储蓄，他的收获没有办法装啊，所以他要想办法拆掉旧的仓房，装下盖新的仓房，装下更多的这个他的收入，放更多的他的财富。然后呢，自己对灵魂说，你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多年吧。上帝怎么看？无知的人，无知的人，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成功的财主，有钱的财主，但是上帝说无知的人呢？我们再讲一个，在弗类福音三本里面都有记载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有一个少年的官，这个人比那个无知的财主高明多了，这个人也有钱，这个人年轻， 这个人是个官，而且这个人过敬虔的生活，但是他不仅仅是享受说，哎呀，我的灵魂啊，你吃喝快乐吧，他想到永恒，所以他很谦卑的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跪在基督耶稣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行什么可以得到永生？他想到永恒哦，所以他的程度比那个无知的财主稍微高一点。耶稣怎么对他说？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让你在天上富足，然后你来跟随我。基督耶稣给他一个机会，你来跟随我。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啊？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里面绝大多数的人见到耶稣都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这里有个例外，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里面也非常清楚的讲到他为什么会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财富甚多，对不对？因为他财富甚多。所以各位家人，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经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努力的，到底是在人的面前算数，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是值得我们要思考的。尤其在疫情的当中，我们被困在家里的时候，看来形体上没有自由，但是在真理上面我们有自由。让我们思想，我今天借用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是绝对的成功者，绝对的成功者。这个人虽然不是基督，这个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基督徒，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哦，因为有一本世俗小说后来改拍成电影甚至动画片，很多人都看过，是什么？所罗门王宝藏。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所罗门王。我告诉你，这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绝对是一个成功者。第一，他在属灵上面是个富二代，生下来就好命。他的父亲是谁？大卫。大卫是谁？圣经里面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出生在一个信仰非常好的家庭。不但如此，他还没有出生啊，上帝就已经把他的使命告诉他了。上帝对大卫怎么说啊？他必为我的名造圣殿，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还没有出生，上帝已经把这个使命告诉我们，把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服事告诉我们？我想大概不多啊，据我所知我还没碰到过。这里有一个例外，所罗门王还没有出生，上帝已经把他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侍奉上帝，为他建圣殿告诉他。而且上帝说我要建立他的国一直到永远。当然这里面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啊。不但如此啊，上帝给他取名字，上帝给他取名字。如果说你看一下撒母耳记下里面怎么提啊，啊，大卫跟他的妻拔示巴同寝，所以生了一个儿子。上帝启示大卫要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和平，因为大卫曾经说过，主啊，让我为你建殿。上帝说你不要为我建殿，因为你手上面沾满了人的血，在历次征战里面你手上沾满人的血，这个建殿要由你的儿子和平之子来建。所以上帝感动大卫给他起名所罗门。生下来了之后呢，又派先知拿单又给他另外一个名字，耶底迪亚。哪一个人上帝为我们起名字的？不但取一个，而且两个，而且这两个名字有极深的意义。所罗门是什么意思？撒龙，平安。我们基督徒见面就是平安，主赐平安，对不对？平安。另外耶底迪亚是什么意思？耶和华爱他。哪一个人有这样子的福气，哪一个人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上帝给他取名字，不但取一个而且取两个， 所以这个人从信仰上面绝对是个富二代。不但这样哦，这个人出名哦，怎么样叫出名？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各位家人，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圣经，对不对？你知道圣经提过所罗门的名字几次？你知道吗？312次。最畅销的一本书提过这个人的名字312次，所以论名，所罗门绝对是怎么样？超过众人的，绝对是个成功者。不但如此，论家世，所罗门也是富甲天下，绝对是个成功者。所罗门是在西元前971年继承他的父亲大卫做王，在以色列做王40年，在西元前931年寿终正寝。这正是我国西周穆王时代，他做王的时间比周公治理坐月的时间稍微晚一点点，但是他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开拓了空前的疆土，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圣经里面记载，不但在外交上面，在内政上面都是一流的。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塔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向以色列国进贡，所以所罗门所在的时候，以色列是各国的怎么样领袖，各国都以以色列国马首是瞻呢。所以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国家向他进贡，当然也有很多的国家或者是法老将他们的公主，将他们的女儿嫁给所罗门，让所罗门怎么样呢？哎，娶了很多的嫔妃妻妾，内政方面也是不得了的。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所罗门所在的时候，国势强盛，内政安定，是一个好的王。所谓好的王，在那段时间里面，没有人敢欺负以色列，没有人敢欺负犹太人，所以从内政外交上面，所罗门是有名的，是个成功者。因为他在内政外交上面的成功，所以当然也带来财富了。你知道所罗门一年的底薪是多少啊？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对于所罗门的财富很详细的记载，他提到说，所罗门每一年的收入是多少？金子666他连德。你知道666他连德是多少？一他连德是多少？一他连德是66磅，一磅是16盎司。我算了一下，今天的金价1盎司1840美元，其实已经涨了，昨天是1870美元，乘一下1840乘以666乘以16再乘以66，你知道多少钱吗？所罗门的年薪呢是13亿美金，13亿美金，这只是他的底薪哦，哎，还有很多的额外的东西哦。所以圣经里面说怎么样呢？国中的商人啊，还有各省的省长啊，都送金子给所罗门。这个人有钱吧？富甲天下。不但如此，所罗门对他的财富也绝不隐瞒，他把他收来的金子在这边讲到说，他打了怎么样？打了盾牌，也打了挡牌啊，有300面，有200面。你知道这些盾牌每一面重多少？你知道每一面是重多少？15磅。你知道这些挡牌每一面是重多少？3磅6盎司。所罗门从来不隐藏他的财富，彰显给天下看。这个人不但是富二代，而且是怎么样？他的财富是极多极多极多极多，比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好的太多。所以这个人生下来就好命， 生下来就好命，而且不但生下来是好命，而且怎么样，他的确成功了，是不是？不但如此哦，还有怎么样呢？他的船只到外面去，每三年怎么带来各种各样的财富给他。哎呀，有黄金啊，有孔雀啊，有各种各样的珍奇异兽，这个珍奇异兽。所罗门对他自己的宝座也经营得非常的好。哎，他用怎么样象牙做个宝座，然后用黄金包着，然后有六层的台阶，每一个台阶的两边都有一个狮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非常的炫耀。在列国中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所以令人羡慕。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所罗门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一个人啊。世界上有钱的人也不少啊，世界上有财富的人也不少，对不对？所罗门不是只有财富，所罗门有什么？智慧。他向神求智慧，所以神应允他。他说：“我赐给你智慧。”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多的智慧，以后的人也没有这么多的智慧。所以所罗门如果说是照这样讲的话，是历史上最聪明的一个人。他圣经里面记载，他比所有东方的人，所有的埃及人都有智慧。所罗门有智慧，大家都很清楚。从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两个妇人在抢孩子，对不对？所罗门用非常技巧的方法，非常聪明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不用多说。所罗门有智慧，所罗门不但有智慧，所罗门还有学问。圣经里面怎么说？他的著作等身呢，作箴言3000句，诗1050首。他不但是这样，还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讲到说，他能够从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各种各样的植物，各种各样的树木来讨论。所以天下诸王都来到他的面前，想要听所罗门教导，想要听所罗门讲话。所以这个人如果说今天的话，他每一篇文章都是 Science 或者 Nature 上面发表的，所有的文章通通是 Q1 的这 Journal。 我们哪个人有这样的机会？没有。世界上哪一个领导者或哪一个财阀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所以所罗门不仅仅是有财富，所罗门有智慧，所罗门很聪明，没有人能够及他的，非常厉害。所以这个人是成功的，从出生，从名，从财富，从学问，都是成功的。享受呢也是一样，所罗门的财富，所罗门的智慧啊，是当时世界上各国都羡慕的。记不记得说示巴女王来到所罗门的面前的时候，她怎么说？她说：“哎呀，我从前听人家所讲的，到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才发现说什么呢？哦，人家讲的不够，人家所讲的还不到我所看到的一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也就是说，时过其名。世界上的人都会是名过其实，对不对？哎，本来只知道30%的，本来只知道30%的，可以吹到70%，但这里不是。”示巴女王说：“我所见到的这个所罗门，他的财富，他的智慧，还不到我所听到的一半。时过其名，世界上少有这样的事情吧。”所以所罗门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成功；所罗门从享受来看，也是极为成功啊！你看看圣经里面对于所罗门的享受，也是极为清楚详细的介绍。你看看所罗门怎么吃。你看他皇宫里面每一天要用多少东西，他里讲到说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饮食，所用的食物，细面有30个儿，粗面有60个儿，也就是说他皇宫里面每一天要吃90个儿的面。你知道一个儿是多少吗？230公升， 也就是说他皇宫里面每一天要消耗20,700公升，可以养多少人你知道吗？超过10,000人。中国历史上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叫孟尝君啊？孟尝君在家里面食客3000，就那里不得了了，比起所罗门差远了。所罗门在他的皇宫里面每一天所消耗的东西，你可以看看是多么的庞大。你可以看到他的宫里面能养多少的人。不但如此，所罗门还请客。所罗门请客的派头可大了。所罗门请什么人？请全国。圣经里面记载请全国，用了牛22,000只，用羊120,000只，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请多久啊？2个礼拜，7+7=14天。所以如果说从吃的来方面来看，所罗门真是大手笔。穿呢，圣经里面有非常有趣的记载，当示巴女王来到所罗门的面前的时候，看到站在旁边的这些大臣，看到他们的衣服，看到他们的装饰，示巴女王怎么说？神不守舍。圣经里面记载穿的实在太美了，所罗门身上极荣华的时候所穿的这个衣服，在示巴女王的眼中真是太美了。哎，我们等一下看看神怎么样来评鉴这件事情啊。所以从吃天下第一，从穿天下第一，从行呢，所罗门出门是坐什么？哎，不是4个圈圈3个叉叉的车子，差远了。他这边讲到说，所罗门是用黎巴嫩木，然后呢自己对自己造了一个轿子，柱是用银子做的，底是金做的，然后上面铺上了紫色的衣服，这个垫子。不但如此啊，在周围怎么样？还有勇士，所罗门的轿的旁边有60个勇士，四周60个勇士，每个都配刀的，都是非常精明而且非常勇敢的这个战士。这个出来不得了啊，比起今天总统出来高明的太多了。所以从食、从衣、从行，所罗门都是第一流的。所以他自己说的，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富甲天下，住呢？所罗门一生最大的一个侍奉是什么？盖圣殿。其实是他的父亲想建圣殿，其实是大卫想建圣殿，但是上帝不让大卫建圣殿。但是大卫怎么样？他说我为神的殿我尽力。如果说是我们呢？如果说是我们呢？你不要我建了，活该啊，这不关我的事，不要怪我以后。但大卫说我为神的殿我已经尽力了，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各种各样的宝石，各种各样的香柏木，我都留下来让所罗门建殿。所罗门的确也建了殿，用了多久的时间？7年的时间，150,000的工人，3300个督工，终于把这个殿建到建好了。所以今天大家所记得的哦，所罗门跟圣殿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忘了，所罗门为自己建自己的皇宫用了多少时间啊？所罗门用自己的皇宫用了多少时间啊？13年，圣经里面对这个皇宫有极为详细的记载。这个皇宫有多长，有多宽，有多高，3层的。你知道这个皇宫以现在的容积率来计算，50万立方公尺，是圣殿的4倍。建神的殿用7年，建自己的皇宫怎么样？用了13年。然后前面我们也提到，所罗门宫殿里面所用的东西都是金的，都是金的。那个时候银子不算什么，所以这个人一天一天从信仰上面是一个出生的富二代，但是慢慢慢慢的，他的属灵生命，他在神面前的敬畏，他在神面前的侍奉，已经受到了新冠病毒的侵袭。这个骄傲 逸乐慢慢慢慢的侵蚀了他属灵的生命。所罗门到最后自己怎么看自己啊？他说凡我所求的我没有一样留下来不给自己啊。他说凡我心所要的我通通给自己啊，通通给自己啊。弟兄姐妹，所罗门盖那么漂亮的黎巴嫩灵宫今天在哪里？即使说秦始皇盖的这个阿房宫今天在哪里啊？不过是烟消云散。所以从所罗门自己来看自己，他所经营的不过是捕风，不过是虚空。圣经里面应许我们，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皆枉然劳力。基本上所罗门在想什么？他说我的人生就像做了一场梦。哎，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说话，对不对？人生如梦，中国人很会做梦，对吧？你看中国的历史上面的名梦很多啊。哎，你看黄粱梦、邯郸梦、扬州梦、青楼梦、南柯梦，最出名的是什么？蝴蝶梦。庄子在《齐物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庄子说我梦见蝴蝶，但是最后的结论是到底是我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我，非常出名。中国人很会做梦，中国人非常会做梦。但是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梦之所以为梦，因为这个梦会醒嘛。如果这个不会醒的梦就不叫梦，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什么？梦醒了之后是怎么样，对不对？梦醒了之后如何，这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如果说在梦里面欢笑，醒来之后流眼泪，那还倒不如在梦里面流泪，起来之后欢笑。所以问题不是做梦，问题是说你做梦了之后你醒来的是什么。所罗门说我做了一辈子的梦，最后是怎么样？一场空，都是捕风，都是虚空。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呢，对于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我心就心满意足了。对于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做梦，但是我们在梦中见到神的形象，当我们醒来之后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说人生一定要做梦的话，我们希望说我们梦醒的时候心满意足。也有人说人生如戏啊，像我们在演一场戏，对不对？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么我们这一辈子所演的戏给谁看呢？给谁看？圣经里面保罗说的非常好，连他自己都说，对不对？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谁看？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问题是我们所演的一场戏，我们希望能够博得谁的掌声？我们希望博得谁的掌声？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人在这世界上所经营的，到底是在人的面前算数，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我举一个例，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马戏团，叫飞行的涡轮达。这个马戏团是1922年成立的，到今年是刚好100周年。他们最出名的是什么呢？空中的七人金字塔，就从钢索上面空中这样走过去，最下面的一层四个人，两个人就两个两个就挑着一个棍子，然后呢，在这棍子上面又站了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又挑着一个棍子，最上面还有一个人，就是他们从钢索上面走过去，这是他们最出名的。叫做飞行的金字塔。这里有一张照片，这个是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再一次预演，他们想那一次，他们那一次预演希望能够打破世界纪录，从七人金字塔变成八人金字塔。结果怎么样？走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办法平衡，整个金字塔垮下来，有几个人扶住了这个钢索。你想想看，他当掉到地上面来的时候，那些掉下来的人是多么可怜呢？这里面有两兄妹，其实他们都是 Warren 的后代， 一个是哥哥 Nick， 另外一个是妹妹 Regina。 哥哥抓住了钢索没有掉下来，妹妹掉在地上，基本上脸上所有的骨头都受到伤害。我要讲的是2017年发生这件事情，2019年怎么样？哎，妹妹好了，所以他们就在纽约的时代广场23层楼高的时候搭了一条钢索，然后哥哥跟妹妹面对面的走在钢索上面通过去，遇到中间相遇的时候，哥哥蹲下来，然后妹妹跨过去，完成了这次壮举啊。2017年受伤，2019年完成这个壮举。你知道时代广场下面有多少人啊，旁边多少的大楼啊，电视在那边转播，你知道吗？好多人鼓掌哦，好多人鼓掌哦，哎呀，喝彩啊。So， 这两个人冒了生命的危险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博得一些他们从来不认识的人的掌声，然后呢，哎，开始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来做这样子的表演。弟兄姐妹，人生如果说真的是一场戏的话，谁的掌声比较重要？是那些陌生人吗？我们这么努力，或者是甚至赔上自己的生命，最后希望得到这些陌生人的掌声吗？重要的是上帝有没有给你掌声。所罗门一生所经营的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衣服，耶稣怎么说啊？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他也不愁，也不辛苦，也不纺线。但我告诉你，这野地里的百合花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的衣服还要漂亮啊。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不仅仅创造的这个世界，而且怎么样呢？锦上添花，把装扮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人呢。所罗门一生所经营的，在上帝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比喻讲的教导里面，还不如这个野花一朵。谁的掌声比较重要？所罗门，我刚才提到，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个成功者，100%的成功者。但是最后呢，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列神啊，不效法他主他父亲大卫的教导，诚诚实实的敬拜神。上帝其实早就已经警告过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跟这些外邦女子交往，因为他们会引诱你们的心，诱惑你们。但所罗门说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所以所罗门嫔妃很多啊，对不对？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嫔妃有700个加上200个，结果这些嫔妃引诱所罗门离开神，敬拜他们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吧，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莫洛做什么事情？哎，在耶路撒冷的那一边对面山上为他们建筑丘坛，哎，他在这边建殿，哎，因为他父亲交代的。对面呢，哎，为摩亚人的神，为基莫人可憎的神，在那边建丘坛。一个在信仰、家世、学问、智慧上面都是最好的，出身最好的一个富二代，现在却成为一个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另外一个富，负面的富，也就是说败家子。一方面为神建殿应付他的父亲，另外一方面为了他所宠爱的嫔妃，在圣殿对面山上为这些假神建殿。上帝怎么说？上帝向所罗门发怒，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的约，不守我的约跟律例，上帝怎么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 审判必定来到。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思想一下，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个瘟疫的发生？上帝为什么允许他的子民在这个时候受苦？我们是不是应该思想一下，从这个成功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一步一步的走向失败，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被属灵的新冠病毒所感染，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这个上帝所讲的话有没有落空啊？所罗门在西元前931年过世之后，王国马上分裂，对不对？他的臣子耶罗波安带着十个支派在北边成立了以色列国，他的儿子罗波安在南边带着犹大跟便雅悯成立南国，马上王国分裂。上帝说，我把这个国家赐给你的臣子，然后呢，北国亡于亚述，西元前722年，南国呢，西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整个圣殿被毁。我们再演一场戏，演给谁看？世人的掌声比较要紧呢，还是上帝的喝彩比较要紧？还是上帝面前得蒙喜悦比较要紧？我告诉你，事实上也告诉我们，成功是很难的。有没有听过中国人说的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世界上的是非常的残忍，世界上的事实非常的残酷。与其追求成功，你不如追求成就。世界上有一个极有成就的人，就是基督耶稣。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对不对？生在马槽里面，长在木匠家里面，对，出来传道3年多，收了12个学生，最后还被一个学给卖了，最后还会上了十字架。但十字架说什么？成了。到底我们所做的，在神的面前算数，还是在人的面前算数？这是我们值得思想的。我们在世界上做很多的事情，有些事情可能带来我们一时的欢乐，有些事情可能可以带给你一生的安乐，但是不要忘记，有些事情可以带给你永恒的欢乐。什么叫永恒？有永恒价值的，对不对？成就，这是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投资？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价值？世界上人生，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我匆匆的来也匆匆的走，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对吧？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怎么样经营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人生。我个人有3个意见。第一，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神的身上，有永恒价值。第二，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这有永恒价值。第三，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人的灵魂上面，有永恒价值。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有一幅图我非常喜欢啊，这幅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是去年呢、2020年12月16号所发生的，是在科罗拉多州。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有一只鹿啊，闯进了一个店家里面。这个店的主人有很有爱心呢、啊，就给了这只鹿怎么一把花生，啊，这只鹿就走了。半个钟头之后啊，这只鹿又回来了。这次他不仅仅是一个人回来，你看到没有？还带了一群他的朋友回来。哎，他一定跟他的朋友说，这个店家主人很好，给了我一把花生，所以你们跟我来，说不定他也会给你们每一个人一把花生。各位家人，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哎，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是不是要告诉周围的人，告诉我们的亲人，告诉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的同学同事，竹北胜利堂的门是打开的，竹北胜利堂的门是打开，来啊，来啊！以后我们竹北胜利堂说不定也要准备一些花生，每人分一把花生，尤其对于这慕道的朋友、新朋友，对。但更重要的，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是我们的意向，这个有永恒的价值，这是我们竹北胜利堂的意向。 把福音传出去，福音就是好消息，让外人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主内的家人，但是外面有好多好多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所以让我们能够把外人带进来，成为我们神家里面的家人，而让我们这些已经是家人的能够成为门徒，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为他传福音。还有呢，帮助台湾其他地方的人，很多人都在做竹科梦啊、哦！我听说竹科这个地方，竹北这个地方是全台湾收入最高的地方，很多人在做这个梦，竹科梦，希望能够到竹北来。好，我们帮助他实现一个更好的梦，人生不是如梦吗？我们帮助他们把竹科梦能够实现成为神国梦，这是我们的意向，这是有永恒的价值。这样子的投资，这样子的价值，远远超过我们在世界上所经营的短暂的肤浅的时候，被困在家里的时候，思想一下我们下一步该要怎么去走。愿神赐福大家。